良友圣经学院之教导与牧养，周广亮牧师主讲，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广亮，今天是我们的第十一课，第十一课的课题呢是从里往外教导。当我们想到怎么样教导弟兄姊妹，怎么样教导植物学的学生的时候呢，教导与牧养呢，这个教导呢，其中一种的这个方法呢，是要从人的里面开始教，从里面呢透到伸展到外面，从里往外教。那么这种的教导呢，我们称它是动机，动机与教导，动机的教学法。你要引起信徒弟兄姐妹从心里头有一个动机。动机这两个字呢，其实很好，我们中文使用的这个翻译的很好，就是能够驱动你的一个机制，驱动，机就是机器的机嘛，动机，从心里面，从思想里面，它就能够发动起来，从里头发动，然后呢，就在他的生活行为里面，他有所遵循真理，有所探讨真理。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从里往外教，动机与教导。当我们讲这个动机的时候呢，教育心理学、教导事工心理学呢，它一定会讲到鼓励跟惩罚的问题。鼓励呢，是从正面去教导；惩罚呢，我们是从反面去教导。现在问一个问题：如果是孩子，我们说他懂事吧，两三岁、三四岁的孩子到十一二岁的孩子，一个常常打他，做错了就打他，用一个威吓、惩罚、警戒的方法，跟另外一种方法，只要他做对了，给他一点鼓励，给他一点奖励，这两种方法呢，都可以用，也都有，在现实生活都有的。你认为这两种方法哪一种更有效？哪一种方法更能够使信徒也好，使人们也好，使孩子们也好，能够长进？听众朋友，这个是可以讨论、可以辩论的问题。因为呢，在管理学里面也有将不同的人呢有不同的看法而产生的。我们学管理学的时候讲什么 X 理论、Y 理论，就是说人要管制的，人要严格管制才能够有效，才会听话。另外一种理论说不是的，人你要给他一些自由，让他能够发挥的，那么人的这个创造力呢、创意呢就会产生，结果呢长久他的这个效果就好。鼓励法跟惩罚的方法，你使用哪一种方法？好了，在心理学里面呢，常常讲这个驴子托运货物啊，这个我们中国听众朋友，尤其是农民呢，最熟悉了。我一辈子嘛，我现在想想呢，没有看过真正的驴，牛马都看过了，马也骑过了，但是驴呢，没有真正的驴没有看过。但是我猜想对很多听众朋友这是不陌生的。驴托运货物的时候，使它前行的方法，在教育心理学里面呢，讲有两种方法。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讨论的胡萝卜的方法，红萝卜的方法，就是给驴东西吃，这是奖励的方法。另外一个呢，使它前进呢，就是用鞭子的方法，鞭打它。你不走，拖着这么重的东西呢，我就用鞭子打你，啪啪打着，这是惩罚的方法。我问听众朋友，请教你，哪一种方法更有效？我猜想你看过有农民或者有做生意的人在乡镇呢，带着一匹驴，后面拖着很重的东西，不断的用鞭子打，他拖得很累，或者太阳晒着他，他就是一步一步往前走。我猜想你也看过呢，到这种动物园，如果你到香港这个很出名的一个海洋的动物园呢，它有这个叫什么海豚的表演。 一表演一个特别有趣的高难度的动作以后呢，那个负责表演的那个职员呢，给他鱼吃，给他奖赏。胡萝卜对于驴子往前走，跟鞭打往前走，哪一个更有效？我猜想在习惯上，人们会说惩罚的方法有效。在生活里面，我们也的确看到老师，学校的老师责骂不守规矩的学生，不教功课的学生，社会上也有普遍的这种风气。可是我们基督徒老师要扭转，要学习胡萝卜的方法，奖励的方法。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李白的诗啊，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是咱们都知道的。床前明月光，正确的字应该是床上的床，对不对？不是窗户的窗，门窗的窗。如果一个小孩子写窗前明月光，他写了一个窗户的窗，门窗的窗，父母亲或者老师一看到以后呢，一定指出你这个字写错了，这是很正常的反应，对不对？不会有老师，也不会有家长说，诶，你这五个字呢，你有四个字写对了，先称赞你，前明月光，你写的对，很好，五个字里面四个是对的，不过呢，你这个窗前明月的窗呢，要改成床前，就是睡的这个床。李白本来的这首诗呢，是床铺的床，床前明月光。这是我们的习惯，就是先看到那五个字里面的一个错字，再加上你指责跟责骂他的时候呢，我就说胡萝卜的理论跟鞭打这个驴子呢，我们都使用了后面的。奖励与惩罚都有圣经的基础，可是我们说成熟的教育呢，应当多使用奖励，尊重的、奖励的、鼓励的，这都是一个正面的教育。好了，今天的第二方面我们就来直接的看一下奖励的方法了。刚才讨论的是鼓励与惩罚的问题，现在我们就直接进入奖励的方法了。怎么样奖励？人呢，一般对有兴趣的东西会投入自己的心思，对不对？有兴趣的事情呢，他投入了心思就会进步，所以第一就是兴趣与进步。奖励的目的呢，是使所有的信徒都能够被鼓励，对所学的真理产生意欲和兴趣，这样就能够一步一步的进步，一步一步的成长。你所教导的真理有没有兴趣？如果是使他很沉闷的话呢，这是我们教导牧养的神的工人或者植物学老师的不应该的地方，我不好意思说是罪过。这么丰富的神的真理，这么精彩的神的话语，结果我们的讲道也好，我们的查经也好，我们的带领诗歌也好呢，哎呀，死气沉沉。就是我们自己也要悔改。我现在在这里讲，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我们的良友电台、益友电台的节目是不是都有兴趣呢？我相信很多节目是很有兴趣的，反而有些听众朋友思想不开窍，就是说为什么你们常常笑，常常幽默，常常带些音乐或者一些小品。其实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所有听的人带进入这个宝贵的真理，让他感到有兴趣。奖励的目的是使所有的信徒都能够对所学的真理有兴趣，被鼓舞，这是第一方面。在奖励的方法里面呢，还有一个公布法，公开的宣布。比方说某某人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是对我们这个小组，对我们这间教会是有贡献的，你应该给他认可，他是真正有功劳的人，而不是你自己这个带领的人，不是你这个传道人。那你别忘了，那个真正有功劳、真正有贡献的， 那一位信徒，那一位肢体呢？你要说我们感谢主，某某弟兄或者某某姊妹，他花了心思，我们在神面前为他向神献上感谢。这是一种奖励啊，奖励的条件也要事先宣布。好了，我们如果是要上课学一段圣经，我们说这段圣经在某一段时间里面做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奖品。那这样的情况你要讲清楚。比方说我们把能够把诗篇第一篇背下来，那么在一个礼拜之内背下来的话呢，一个礼拜以后我们会有一节圣经金句卡送给弟兄姊妹。那这些条件呢事先讲清楚，诶，公布清楚，这样就能够产生好的奖励的推行。那么公布呢里面就带了公平，带了期待，里面也有期限。这个公布的时候呢不要太复杂，这是奖励的方法我们要考虑的另外一点。还有在奖励的时候呢，我们要思想到这个难度要适中，要恰当。因为奖励的目标呢是人们能够达到的你才奖励，对不对？太难了没有人会努力，太简单了也没有人觉得呢这个奖励是有什么价值的。所以不要叫人觉得太容易，也不要人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达成的。如果你说谁能够在一个礼拜之内把新约圣经都背下来，哎呀，这个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的，很少很少人能够做到的，就不能是你的教会弟兄姐妹或者这个查经的小组大家去努力，就达不到这个奖励的目的了。另外奖品是什么？我留意到在香港教会的弟兄姐妹，奖品一般都是很便宜的，因为社会上普遍有一个很健康的风气，那就是不要给送礼送得很大，所以一个一块钱两块钱的一个奖品就够了。一个谢卡，一个金句卡，一个卡片上有一些人老师的签名等等，这就是一个奖品。奖品呢其实它的意义不在于价钱的贵重，而是在于它那个稀罕性。假如你有一张纸贴了一个图片，上面写上一句经文，请你教会年纪最大的那位老信徒，大家都尊敬的人，请他签个名，再请你教会里面年纪最小的，可能是六岁可能是八岁的小孩子，在上面画一朵花，你再找一个很会剪彩纸的东西，剪一个什么东西再贴上这个卡纸上，这张纸呢所画的心思就很独特，那么它就成为好诗篇第一篇能够在一个礼拜背下来的人，我们有奖品。奖品呢是神秘的，如果你之前的宣布说只有一份，当然你可以多做几份，那么它就可以是一个奖品，是不需要花什么钱的。千万不要说我买一个手机或者我买一个电视机，这样呢对我们的社会风气它本身也是反教育的，对教育是没有好处的。奖品要适切，只要有代表性、公平、独特就可以了。其实奖品的本身呢跟你要给的这个对象的年龄、背景、文化是有关的。兴趣、公布、难度、奖品，还有我们顺便再讲一下奖品的种类吧。刚才讲的奖品呢是属于物质方面的，我简单把它分类是分两种啊。物质方面呢包括了前面所讲的，刚才所讲的卡片啦、书签啦，甚至现在有些书啊，基督教的书店的书，弟兄姊妹，我劝你常常去买。咱们基督教的书店，就是有书店卖基督教书的，你都不去买的话，谁去买，对不对？买一些便宜的一些小书册。那么另外一些手工品是可以是自己做的，小文具，铅笔啊、笔啊等等，金句卡啊、明信片呢、啊、还有团体奖呢可以包括我们团体的照片，大家一起照一张相，然后你把它整理弄漂亮一点， 简单的时候呢，一包糖或者是一包简单讲一包花生，那么这一次的查经这一组你们五个人成绩最好，怎么样怎么样达到了一个目标，很简单的临时就给你一包花生，大家快快乐乐有一个简单的鼓励跟承认。隆重一点的呢，我们的社会有的就是锦旗啦、奖牌啦，或者一些能够写这个书法字写得很好的人的书画，这是物质方面的奖品，就是建议。当然你可以想更多非物质的，我前面讲到一个公布，就是公开的表达。非物质的呢，有的时候你公开的为他代祷，或者请长者为这一组查经很好的，或者这一次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在传福音布道活动做得很好，像什么复活节呀、或者是什么节日，那么我们请他们起立，请长者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祷告，其实这也是一个奖励，这也是一个公开的承认，对不对？甚至献词，甚至请一些儿童唱歌，现场说为了过去这段时间哪些人的劳苦，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一起唱一首祝福的诗歌、赞美的诗歌，其实也都是一种生活里面很自然的生活形态，是一个奖励，是一个鼓励，对不对？这是奖品的种类。那么在奖励的方法里面呢，第六个就是颁奖跟时间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教育心理学的原则，就是呢，当有进步的时候，越快回应奖励，越快颁奖，效果越好。比方说，小孩子，他背了一节圣经经文，你说感谢主，很好。你过了两个礼拜以后，给他一支铅笔，一个奖品，跟第二天，甚至第二个主日立刻给他一个铅笔，那个效果是不一样的。越快越好，越快代表你的热心，代表对这件事情的重视。那过了好几个礼拜甚至好几个月以后才奖励他的时候呢，那个心呢都已经好像冷淡下来了。当然了，你奖励比没有奖励是好的，所以呢及时的奖励能够产生良好的果效，这是奖励的方法。希望我们在这个教导的时候呢，常常有这个鼓励跟奖励，恰当的鼓励，恰当的奖励，使我们的这个气氛呢能够活泼自然。我也的确呢听过有人在讲道分享的时候呢，带几个小小的这个礼物，小小的对我们有帮助的什么金句卡，他有时候问一些问题，哎，有的尤其是青少年的聚会，高初中学生的聚会呢，他答对了他就给你带个三五个，针对20个学生的话呢，其实是有奖励作用的，那就产生一个学习的动机。好了，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我们再进一步讲这个，我不晓得怎么样翻译啊，我就用自我期许、自我奖励，自己的自，就是对人自己的一个期望的一个许诺。它是英文呢，在心理学里面常用的，这社会心理学叫 self-fulfilling prophecy。如果直接翻译的话，就是自我成就的预言，自我成就的预言，自我完成的预言，是什么意思呢？把你所期望的，你希望他达到的，以正面鼓励的方式去表达，表达清楚。那由于这件事情是正面的、积极的，而且呢，在公开的场合，你给予他这种的认定，那么这个人呢，学生或者信徒本身呢，你这样认定他，他的心思意念呢，就自然的愿意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就已经走在这条路线上了。结果呢，一段时间以后，他真正达到你所期望的那个目标。人有这个特性，这叫自我期许。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有一个名著啊，英国作家萧伯纳，他有个剧本，著名的剧本叫《卖花女》，也改编成电影了， 叫《窈窕淑女》。《窈窕淑女》这个电影里面呢，有一段名句子，就是讲一个卖花的女孩在英国呢，她英文呢、发音呢、讲话都是不好、不清楚的。那有一个语言学教授呢，就挑剔这个亨利希斯金呢，就挑剔他，有另外翻译叫哈根教授的挑剔他。那么另外有一个男士呢，就很喜爱他，鼓励他。那么在这个卖花女的这个台词里面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这个女孩子啊，卖花这个没有文化的这个女孩子，她这样说，你听。卖花姑娘和淑女的差别不在她的行为，而在她怎样被对待。对于教授来说，我永远是一个卖花的姑娘，因为她这样对待我，以后也会。但是对于你，我是一个淑女，因为你一直对我非常的礼貌，使我成为淑女，而以后也会。听众朋友，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英国作家萧伯纳在这个《窈窕淑女》里面所表达的呢，值得我们留意，就是这个女孩子你怎么带她，你待她是一个淑女，高尚美丽尊贵的淑女，你这样对待她的话呢，她就朝着淑女的方向呢去回应去反应。如果你对待她是一个卖花的小姑娘，当着一个淑女不尊重她，结果呢她的回应也是那样的。我们在家庭的教育里面，你怎么样对待你的孩子，你常常骂他，说你没有用啊，没有出息啊，这样把他不当作一个王子对待，不当作一个这个神所创造的，我们前面也讲过了，这种有神的形象的这种人格对待的时候呢，对他是一个伤害。这叫自我期许的。你看在圣经里面呢，保罗写给腓利门的这个书信讲到阿尼西姆，他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的，类似这种自我期许的心理学。保罗对腓利门他劝导说，阿尼西姆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一章十五节，腓利门书十五节，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就是有一个朝着他所期望的目标去讲这件事情。当然他不是很武断，所以他用着或者。听众朋友，我们在教导神的话语的时候，对弟兄姊妹你怎么样看待，他也容易朝着你所看待的方向去进步。这是第三，在动机方面我们留意的自我期许。第四，从小的进步开始，只要有一个小小的进步，我们所求的只是一个小的进步，不要希望他一下子变成一个圣人，不是的。教育呢，我们说是百年大业，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对不对？这个在社会心理学里面也有个重要的理论，我翻译的是始于足下，从脚下的第一步开始。社会学的始于足下的试验是这样的，研究员呢访问美国加州的居民，要求把这个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美化加州，六英尺宽十英尺长这么大牌子呢叫人家使用，没有居民愿意，都拒绝。结果呢研究员呢就改变策略，分两步进行，要求这些加州的居民呢贴上同样的广告，就是美化加州。这个广告呢多大呢，是三寸乘五寸这么大的一个贴纸，贴在窗上。那么就有居民呢接受贴在窗上，因为它不大嘛，是三寸宽五寸长。好了，使用了以后呢，再过一段时间回来要求说，把这个六尺宽十尺长的大牌子同样的内容美化加州放在你家园子前面或者你家门口前面，有人拒绝。但是奇怪的是也有人 接受了。因为那个小的贴纸他已经开始用了，已经走出了第一步，再来第二步比较大一点的时候呢，他就容易有一个心灵的空间去接受。所以啊，咱们中国人也说不要一步登天，对不对？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怎么样带领主日学的这个弟兄姊妹或者教会的信徒能够走一步就可以了。当他能够右脚用力拉出一步的时候呢，下一次你使他的左脚再往前跟到右脚的这一步，好了，能够走这两步以后呢，第三步容不容易走？第三步就容易走了。那个关键就是怎么样能够使他走第一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个道理。你怎么样能够帮助他朝着耶稣基督的榜样，圣经真理的这个遵行走一小步？从这一小步开始。千万不要希望我的教会这50个人，这150个人，这250个人一下子成为全世界最好的教这个教会。当然可以这样，我们感谢主。其实你看圣经的教导是一步一步的。良友圣经学院教导与牧养，我们要做的功夫也就是这样的。小的重要。我最近读一本书啊，以前做过这个香港的一间大学的这个一个学院的校长的一位先生，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研究文化，世界的文化，他说，我深信世界一切文化都是大同小异的。不过小异的部分不能轻易放过，因为它正是每一个文化展现它特色所在。很有意思，于博士他讲这句话呢，文化大同小异全世界，但是那个小异的差别，小小的差别在哪里？那个你不要放过，因为那个小小不一样的地方就代表这个文化的特色。就是这样，你怎么样能够发现一个小小的改变，小小的进步，推动一个小小的往前进，这个是我们要做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记不记得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6章10节所说的一句话，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对不对？所以这个动机与教学，从里往外的教导，这第四方面就是由小的进步开始，始于足下。鼓励与奖励，奖励的方法，自我期许，还有从小的进步开始，这四方面是我们今天良友圣经学院的教导与牧养第11课我跟您分享的内容。求神继续祝福你。而下一堂课第12课呢，我们要讨论从外往里，从外面往里面的教导了，讲到这个环境的影响方面。好，郑广亮再次谢谢你的收听，再会。
无助的话在我们心田，带领我们勇敢向前，无助的爱在我们中间，在每个人永不改变，他的平安喜乐无限，更有丰富的点，我们要传扬他的爱，从今直到永远。哦，主的话在我们心田，带领我们勇敢向前，哦，主的爱。